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时事焦点，我是丁月。丁月呢，今天是连线了中美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川普总统最新发出的对于伊朗的警告啊，说给他10天的时间，如果不能达成这个核协议的话，那就要有坏事发生了啊。与此同时呢，美国在伊朗的周边，我们看到完成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个军事集结，双航母战斗群啊，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备战的姿态了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川普真的是有可能对伊朗动手了吗？蓝树先生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您好。这个虽然我们现在在过年啊，今天是大年初三啊，丁月很想跟您拜个年啊。但是呢，这个你看，这个看到这样的消息，很多人不免担心啊，就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要打起来了吗？您怎么看呢？
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重兵压境啊，重兵压境，但说是双航母呢，实际上还是没有达到啊，因为林肯号已经在那个地方了。现在呢，18号啊，那福特号航母从加勒比海启程，大概要10到15天吧，15到15天的时间才能够这个福特号打击群才能够到达中东地区。所以川普说再给他10到15天的这个延期，让他们考虑一下，大概也就是这个福特号打击群到达中东的时间。
哇哦，那这样一联想，就是似乎好像更觉得有这个相关性了啊。那川普所说的这个核协议是怎么回事？伊朗能在这10天内达成吗？你觉得他说这个坏事到底会是什么事呢？
那坏事呢，当然就是川普总统实际上最坏的东西他已经说出来了。他说他希望他说他觉得目前的这个状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就是伊朗的政权更替啊，这就是他觉得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啊，他已经都说出来了。那这里面呢，就川普现在因为这个去年的时候啊，大家记得去年的时候，大概去年4月份的时候，川普是给了伊朗的那个毛拉政权啊，给那帮神棍们大概就是60天啊，就是60天，你如果说是你不自己解决你的核武器问题，那我就来帮你解决你的核武器的问题，对吧？那他就是那结果就是对那个午夜之锤的那个行动，正好就是在60天那天晚上，对吧？川普那一天还玩了虚晃一枪，对吧？他早上跑去打高尔夫球啊，然后打完高尔夫球，坐了直升飞机回到那个白宫草坪上，还跟记者谈了话，结果进了白宫以后，就直接下到战情室啊，就直接就开始行动了。所以那今年呢，现在的情况，川普说给10到15天，当然了，这今年的情况跟去年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哪里不一样？
首先是伊朗方面现在是极大的比去年虚弱的要多得多得多。完了以后呢，这个而且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基本上把这个伊朗在中东的啊，就是伊朗周边的这一些恐怖组织，什么胡塞真主党，对吧？基地还有等等吧，这些组织基本上都已经解决的七七八八了。所以现在就是重兵压境，就直接就是针对伊朗。而且伊朗和委内瑞拉还有一个不同啊，就委内瑞拉它国内没有这种要这个起来要革命的这个势头啊，这伊朗现在已经是伊朗民众要革命的这个势头已经是压都压不住了。而且这个他的前你说他前王子或者说是前国王都可以，因为他实际上他已经在他离开伊朗啊，进入流亡的时候，他就已经宣布，他说他已经是继承了王位了。所以你也可以说他前王子，那他已经在海外已经是用各种方式跟各方面进行沟通啊，他已经是建立一个预备政府了。所以基本上伊朗现在面临的情况呢，就是说是川普政府他的这个要价是非常高的了，在这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说是伊朗几乎是 现在我就说用不着再往他那个最后一根稻草压上去了、啊，再压可能三分之一个稻草就可以把它压垮了，处在这么一个状态。
那您觉得这个稻草会是什么呢？是美国这边的行动吗？还是说另有其他的变化？
哦，这个呢，现在还在谈判的过程之中啊，还在谈判的过程之中。那谈判呢，但是这个要价现在就是非常的高了。那现在的要求呢是，首先啊，伊朗要把它要完完全全彻底的废除掉它的那个油的提炼的计划啊，不能再提炼了。第二，伊朗必须把它现在已经提炼出来的那个浓缩油，要把它从伊朗国内运出来，运到一个双方同意的一个第三国，把它存放起来，然后由国际社会监督啊，就这个东西放在那个地方。然后第三呢，就是说是伊朗要开放所有的核设施和军事设施，随时随地啊，要让这个国际社会它有一个监察组织专门去检查，随时随去你就要开啊，这是第三条。另外呢，就是说是伊朗必须停止它的远程导弹的这个研究计划啊，不再停止，不能再不能去发展远程导弹了。同时呢，他要立刻停止对所有的伊朗周边的这些中东的恐怖组织的支持，然后呢，同时要立刻停止对国内的这个抗议组织或者是这些要求革命的这些组织对他们进行镇压。你想啊，这伊朗很难，他是很难做到。你说你停止，那人家就上街了，对不对？结果你不停止，那你就是没有达到这个，就是没有满足川普要求的这个提出来的要求啊。另外呢，与此同时，川普还已经是已经说了啊，就是而且已经签署了一个总统行政令，就是对所有的那些继续跟伊朗做生意的那些国家，立刻增加25%的关税啊。那所以说，这经济手段、军事手段、政治手段，所有的东西啊，全部都已经是压在那个地方了，几乎就你就是一碰啊，那个一触即发啊，基本上就是一触即发那么一个状态。那在这个状态之下，目前伊朗是没有让步啊，伊朗呢只是说他愿意，他现在做出的谈判一点点进展，就是说伊朗愿意终止他的那个这个核武器研究的这个计划啊，就是那个提炼浓缩铀的计划。那这个东西怎么行啊？这个东西是去年啊4月份川普给伊朗的那60天啊，让他要终止这个核计划，在那个时候的，那么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之下，川普提出来的要求，那此一时彼一时啊。对不对？你现在再去回到用去年你答应这个条件，川普可能不轰炸你。今年你要再答应这个条件，那就不行了嘛。所以
来不及
了，所以
过了那个村了。
很有意思啊。
对。但是我们看到伊朗啊，他似乎已经做好了要挨打的准备哈、啊，就是不是有这个卫星图像显示说伊朗在给他那个地下核设施加厚混凝土啊，把他那个隧道入口也在做强化改建，所以不知道他的这番操作哈、啊，能不能就是抵得住啊，川普给他的这个猛烈的打击呢？所以这个接下来、
核设施已经是一个不是重要问题了，现在核设施已经不是摆在头号的重要问题了，因为川普都已经说了，我要你的政权更迭，对不对？他下一步要打，他就是这个斩首行动啊，他现在都用不着去抓那个马杜罗，他就是说那些毛拉政权，他只要知道你在哪，他直接就，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动用地面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入侵，对吧？就是远程打击啊，或者是空袭，或者说是那个美国的那种特战部队啊，一进一出，直接就把你或者生擒，或者说是就斩首了。
对
啊，因为伊朗和这个委内瑞拉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是你如果把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政权把它给打翻了以后，那没人接替他，他还得乱一阵。伊朗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他有一个这个他的这个领导人，那他这个。前国王的这个王子或者前王子，他已经在这里组织这个政权了，而且呢， 不但组织政权，而且呢，就是说是伊朗国内，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所有这个人，这所有的三，他的那个省份全部都在革命，全部都是要求，啊，就是他如果不开枪，他都镇压不住，所以他完完全全具备了，就立刻能够就把这个政权一旦把它给解决掉了以后，立刻就可以组织一个新政权，而且呢，民意支持度非常高。啊，他很快就可以进入一个这个政权，很可能在短期之内就可以进入一个非常平稳的，这么控制伊朗这个国家的状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去加固那核设施，那是没什么用的嘛。那根本就现在我们已经不谈核设施的问题了嘛。
是，
就是他这个伊朗这些毛拉政权，这是痴人说梦呢，在那个地方，对吧？现在的问题不再有核设施了，已经
了解。所以其实听您这么一番分析哈，伊朗也就是在做什么最后的挣扎了吧？那么十天之后啊，应该是3月1号，对吧？那就让大家更加期待了哈。就川普看来说这个十天也是客气了啊，在他自己都是摇摇欲坠的情况之下啊，就看
他这个时间还不一定要等到十天以后啊。
哦，真的啊。就可能
对啊，因为他实际上他的该做的这些布置他都已经布置到位了，对吧？所以现在只差什么东西，就是说他只要他觉得这个在谈判桌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可能了，而且呢，就是说是他如果这个周末你看，你或者说不定今天晚上明天早上他只要有一个足够的情报，有一个一个真正能够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摆在那个地方，他就会出手了，他用不着等那个福特号到那个地方，对吧？那而且这个福特号到那个地方，他是不是虚晃一枪啊？他这让你这个转移你的注意力啊，他那边马上就会行动，这个都很难说的啊。所以现在基本上也就是一触即发的状态了，已经是。
好，那就让我们密切的关注啊，到底是您说的这个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啊，还是这个十天之后啊？总之，我们看到在川普的这个谈判以及施压之下啊，伊朗可能真的要变天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再带您关注这个对台军售的一个争论问题。
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时事焦点，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啊。接下来我们想关注一下最近都在讨论的这个美中关系和台湾安全问题上啊。华尔街日报呢有一个独家报道说，这个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呢最近向美国施压了，说希望美国在对台军售上要保持谨慎啊。那么蓝树先生您怎么看哈？就是台湾那边很担心说川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啊，因为他马上4月份要访华哈。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台湾有这种以美论，这个不奇怪，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啊。这个其实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因为中共在台湾深度渗透啊，当然了，在他也不是在台湾深度渗透，他所有的西方国家他都深度渗透啊。这个是西方国家过去20几年里面那种错误的对华政策造成的。但是呢，这个以美论在川普当总统期间，我觉得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杞人忧天了嘛，对吧？你川普到目前为止，他在第一任、第二任，到第二任他才当了1年总统啊，第二任加上他第一任，啊，就这5年加起来，他卖给台湾的那个武器，已经比其他所有美国总统啊，就尼克森以后的所有美国总统，我看都不少了吧，都更多了，应该是很多最先进的武器，别的美国总统，当政的时候都没有卖给台湾的，他都批了，通通都送过去了，而且他还给这个美国国防工业下了一个规定啊，就是说是就是几个星期前下了那么一个规定，就是所有的美国国防工业这些，因为都是一些私人公司嘛，川普给他们下一道命令啊，所有的这些国防工业的大公司不准购回购自己的股票啊，就你赚了钱你不能拿去买购市场上买自己的股票啊，这个推高股价，你也不准赚了钱也不准进行分红啊，所有的钱你每一分每一厘赚回来的钱你都要进行立刻扩大生产，然后立刻交货啊，对吧？所以上个月他还批了那个111亿的那个对台军售嘛，所以那下面的这个军售，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啊。那当然了，你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就是因为最近川普在那空军一号上，有那么一个英国记者问了那么多，问了一句话，说是哎，习近平跟你，跟你要谈这个台湾的对台军售问题啊，那川普就回答说，哦，川普说，哦，我正在跟他谈。就这么一句话马上就被炒作了，说是这个东西有损于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啊，就当年里根总统的时候对台湾有六项保证，就是说是美国对台的军售他绝对不会先去征求北京的意见啊。那川普问题是川普也没有美国政府以及川普他的这个政府对台军售他从来没有去征求这个北京的意见呢，但是问题是他不征求北京的意见，他和习近平通话或者坐下来谈话，那习近平肯定会要提出来嘛，对吧？那习近平一定要提出来谈这个问题嘛。
嗯，
那川普那川普他也就随便随口那么一说，哦，那我跟我跟习近平在谈这个事情，那就那个意思就是习近平提出来了，你提出来了你就得跟，你也不能你也不能不去应对嘛，对吧？
对
啊，而且呢，这个事情事后白宫还专门发了一条邮件，就专门说明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所谓对台政策没有改变，那就是六项保证，然后那个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些东西都没有改变啊，因为这些东西是不可能改变的。你要改变，那你要国会的这个两院都得通过，那才能改变，因为这都已经是立法了，而且呢，就是说是你这个事情，你完完全全用不着去指望美国国会嘛，因为你看看川普内阁那几个人，哪一个不是对华政策的强硬派，对吧？你说你还用指望这个用美国国会去制衡他吗？对不对？就是完全是，这不就是这个完全是把这个关系搞反了嘛。你可以说对华政策最为温和的就是谁啊，就是财政部长贝森特了。但就贝森特他的对华政策他都已经是比以前所有的你比如说布林肯也好，这个耶伦也好，那都已经强硬很多了，对吧？所以但当然他也可以理解，他是财政部长，对吧？他的考虑，那他不管怎么说，就像你们公司的会计一样，对吧？你老板要花钱，那他总得捂着点了，对吧？就是那么个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估计他大不了就是说他会把这个下一步的对台军售的那个批准的那个日期往后延一点，延到就是说他他四月份要访问北京嘛，
对
吧？大不了你就访问北京回来再批就行了嘛，对吧？所以而且呢，早一两个月批，晚一两个月批没有区别，因为以前批给卖给台湾的这些武器，现在都生产不过来呢，对不对？那都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生产的过来，才能交货。
订单积压中了，是吧？
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必要急那么一两个月，所以这个事情，川普，大家可以回去看去年十一月份的川普的那个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就是国家安全政策里面，那里面就是说是这个唐罗政策要这个把关注点放在西半球，但是实际上他从篇幅上讲，他的亚洲政策要比这个他的西半球政策，就是美洲政策要长很多啊。这美洲政策他还不到，他也就是不到三页纸，那亚洲政策是差不多五页纸，对吧？所以而且那亚洲政策里面，光台湾点名就点了六次，就台湾是一个他不可能放弃的地方。所以但是呢，你要这样想，就是说你加强台湾的军事是一个方面，但外交他也得做，他是两个手嘛，一手软一手硬。所以说他要去访问，他要这个和习近平要见面，这个是捍卫和平的另外一种方式，他两种方式都得用，因为最终的目的是要捍卫台海的和平，这个是一个最终的目的，这是不会改变的。
是的。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关注这个四月份的叫做川习会了哈，到底两人能谈出个什么来啊？我们也会时刻的为您关注和报道了。非常谢谢蓝树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